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多救人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9日。我在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，过去一遇到对方不接听或者张口就骂人，尤其骂大法骂师父，我就会气愤不已，争斗心怨恨心就出来了。随着不断学法，心态逐渐能平静下来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和个人修炼是融在一起的，心态不对，正念不足，就会出问题，因为自己的修炼是根本。我问自己，同样是对公检法司人员打电话，为什么有的同修打过去就接听，而且听的时间很长，还有互动，自己就不行呢？从中我看到自己修炼的差距，向内找，就是我的心态不正，争斗心、怨恨心这些物质不去掉，不就是在用人心、人念在给对方打电话吗？哪有改变他心态的能量啊？不能转变对方的观念，他怎么可能听我讲的真相呢？争斗心、怨恨心也不是嘴上说去掉就能去掉的。仔细想想，众生长期浸泡在邪党的谎言中，迷得太深了，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，而且这些公检法司人员是亲自参与迫害的邪恶帮凶，对法轮功有很深的敌意，加之邪党政权是用金钱利益的手段推动迫害的，江贼又公开叫嚣，对法轮功学员打死不查身源，直接火化，打死算自杀，这是恶徒们肆无忌惮，为了升官发财，为了眼前利益，即使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好人，没干任何坏事，在这追名逐利的环境氛围中，他们也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，所以救他们确实很难。但是他们也曾是师父的亲人啊，他们也是从高层次下来的生命啊，只是迷得太深了，他们处在更危险的境地，也是应该被救的生命。我们的责任就是消除他们对法轮功的误解，要用真相换回他们的良知善念。我悟道，师父是要求弟子在救人的实践中要注意修自己的心性，修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突破不了自己，心性上不去，自身都难救，更谈不上救人了。当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后，心态逐渐摆正了，正念也就出来了，打起电话来也就不那么难了。有一次在打四川省的重点专案中，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一个派出所所长的，他接起电话就骂，某某某，又是法轮功，你没完没了了啦，有种的你上派出所来讲，看我不把你送进监狱。我心里很平静地说，所长息怒，我可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呀，怎么说没完没了了啦？他虽然没说话，但气氛似乎缓和了些，还好他没有挂机。我接着说，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是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故事。他还是没吱声。我就开始说，有人举报法轮功，警察去抄家，抄走了一包真相资料，他们想顺藤摸瓜找到资料点，抓更多的人，以此报功领赏。他们残酷地迫害那位学员，要他说出资料的来源，那位学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实在承受不住了， 就说出是他姐姐给他的。于是那个派出所所长亲自带人到城里他姐姐家，他姐姐就是我，我接待了他们，给他们讲了我和弟弟为什么练法轮功。我俩的命都是法轮功救的，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灭绝性迫害，活摘他们的器官，可他们还要练呢。因为法轮功不仅能祛病健身，还能提升人的道德品质，使社会稳定，使绝症康复，使贪者清廉自律，使遇难者化险为夷。真相资料就是救人的良方，你去查宪法、刑法等，能找到法轮功触犯了哪条哪款？没有，法轮功是受宪法保护的。没等我讲完，那所长就叫我在他写的东西上签字。我一看，是他们编的一个故事，说那包资料是我到公园玩，不知是谁放在自行车兜里的。我发现是真相资料，就托某某某给我弟带回去了。我说，我没托某某某带过资料，他知道后会责怪我在陷害他，我不能那么做。所长说，这事儿只有你我知道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而且对他毫无影响。再说这件事你叫我怎么办？我回去得向上级有个交代吧。同时你和你弟也就没事了，两全其美不好吗？我知道你弟是个好人。三个月后，我回老家探亲，顺便想去拜访那个所长。我弟说他已经调到县里交通局当副局长去了。讲到这里，我问电话那头的派出所所长，所长，你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吗？我告诉你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从不例外。那位所长的善举不仅救了大法弟子，也给自己带来了福报。你不觉得那位所长很高明，很有智慧吗？他的态度为之一变，说，哎，你很善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为我好，谢谢。我说，我相信你的本性也是善良的，希望你为了自己和家人，要善待法轮功学员，保护他们，等于是保护自己，想办法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尽快放了，以后执法时，若遇法轮功学员，把枪口抬高一寸。接着我把基本真相都讲给他了，他听了36分钟，讲到三退保平安时，我劝他退党，他叹了口气，把电话挂断了，再打过去他不接了。不过我把希望之声、翻墙软件、三退的网址都告诉他了，虽然他没有马上退党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心灵已受到了很大的触动。营救平台是个修心的好场所，不认真修自己，正念不强，打电话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。如果稍有松懈，不在法上，就会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，就会出问题。特别是我们老年大法弟子，我们的生命很可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。活着的意义就是救人，修炼的路越走越窄，要求越来越高，在修炼路上不进则退，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珍惜师父为我们的巨大付出，在新的一年里精进，更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由监狱利用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所想》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6日。师父正法至今，相比迫害之初，世间邪恶已所剩不多，所剩的邪恶大部分聚集于各地监狱黑窝维持迫害。多年来，中共监狱一直在利用犯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。之前监狱利用的是那些泯灭良知的犯人的，现在人们本性的一面逐渐清醒了，一部分犯人虽没机会真正了解真相，但内心深处并不想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监狱就以裹挟、威慑、恐吓、严密操控、清除异己、威逼利诱等方式胁迫这些人坚定立场，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、洗脑。狱警暗中将转化任务、各种权力下放给这些人。其实这些犯人只是被裹挟，如果按狱警的标准做得不够、不合格，他们同样面临清算与绞杀。中共借刀杀人、两面通吃的手段，在监狱里的微观社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例如，辽宁省女子监狱12监区，以减刑、生存利益、孤立、群体打压、批斗、各种借口和形式的体罚、惩罚等等，来要挟这些犯人干好包家工作，在所谓原则问题上，不给法轮功学员一丝情面。这些犯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惨痛中，被特训成政府的得力工具。他们有的曾在办公室罚蹲数小时，有的被罚刷厕所、刷地、颜面扫地，有的面对一活动室的人当面检讨自己不是人，有的被狱警劈头盖脸大骂，反复写检讨，有的甚至被集训、被矫治。他们是参与迫害者，同时也是被迫害的群体。最终，这些人只得在现实利益面前对政府战战兢兢，唯命是从。当然，监狱一直不乏无可救药、本性无存之徒，这些人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内。面对他们的无奈与不易，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，而这份人情却成为在转化、要挟学员的把柄，将这些犯人与学员捆绑在一起搞株连。监狱将对法轮功学员的怒火转嫁到这些犯人身上，给他们施压，甚至对犯人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，迫使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严加看管，迫使他们对学员恶语相向。面对这些修炼人动不动心，面对这些犯人身处艰难时的劝说与恳求，修炼人动不动心，面对邪恶迫害的步步升级，面临更为残酷的迫害、更艰难的处境时，修炼人动不动心。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，任何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都会被邪恶看见，被放大无数倍，成为最终被钳制的理由。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，因为善良，所以会看到世人心中那善的部分。然而，大法弟子的善良不可被利用甚至欺骗。在另一方面，有些狱警为了自身利益而想尽各种办法，使用各种招数，无所不用其极地逼迫学员放弃信仰。有些犯人与邪恶为伍，暗中窥伺，积极出谋划策，不论其伪装得如何的圆滑，会做人，拉你一把，甚至为你着想，那只是表象，那只是人情世故，善恶不在表面。一些人的求生欲很强，他们的不可救药是深藏不露的。本质上的堕落与善恶不分，是真正的不善。在那种邪恶高压下，将枪口抬高一寸，与在背后开枪，虽然都在开枪，其本质差之千里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挖根》这篇经文中说， 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。有的学员虽然对法的坚定始终如一，而在邪恶环境中终被人情所左右，被人念所吞噬，没能履行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之使命，没能走正正法修炼之路。我领会到，只看表面为其所惑，是被情所困，何以在纷繁的人情与伪善面前不迷不惑？修炼者站在人心、人情、人的观念上去衡量，永远都练就不出火眼金睛，走不出人。站在宇宙正法角度看，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是宇宙中正与邪的较量。大法弟子有助师正法之使命，正一切不正了的法，正一切不正的人心，正一切败坏的因素，包括自身不正的观念。这些被邪恶利用的世人有其可悲的一面，而客观上做了宇宙中最邪恶的事情，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已罪大无边。西游记中，白骨精附着于表面人体，以伪善示人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反被肉眼凡胎的唐僧所不解。什么是真正的善？顺从他们，让其表面舒服安逸，是对他们好吗？那是在助纣为虐。大法弟子反迫害，清除其背后邪恶，才是真正救人，不让他们对正法犯罪。根本上，大法弟子是为维护大法而存在，而不是维护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挖根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，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。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，我不反对，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。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，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，这是根子上的问题，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。在你们的修炼中，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，从根子上挖掉它。正法接近尾声，而弟子才有所浅悟，深感惭愧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正行除邪标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任君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1日。2023年10月的一天，我在城里讲真相，途经一个小区，看见靠近一个保安室门口挂着一条污蔑大法的横幅，也就是邪标，位置并不太高。我一看到他，不知怎么的，心里顿时觉得很紧张，又急又怕。我知道，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出现，既然这东西被我发现了，就与我有关。为此我很忧虑、焦急，因为横幅就在保安的眼皮底下，要动手除掉它，很容易被保安看见。加上这几天本市又在搞所谓的文明城市建设，想到这里我害怕了，心想缓几天再去做。当天晚上我辗转难眠，一直在思考摘除邪标的事。这时师父的一句法 突然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，不要等，不要靠，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。但我还是有怕心，想躲过风头再说。结果等了好些天，当地搞文明城市建设还没有结束，我就又等了十几天，还是没有结束的迹象。这时我才悟到，不应该等，不应该靠。其实师父在当天晚上已经点化过我了，而我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，人心占了上风，正念就出不来。邪标上有邪灵附体，我讲真相时怀有恐惧心，怕世人不接受，就因为自己存在负面思维，空间场不纯净，带有怕的物质，所以即使开口讲真相，世人也同样怕听，直接影响了众生的得救。现在我悟到，只要意识到它不符合法，就应该及时清除。师父也在点化我要尽快解体这不正的念头，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真我的想法。当我跳出迫害的思维，及时归正后，我的正念也随之强大了起来，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发好正念，相信师父会为弟子安排好一切的，并在心里请求师父、护法神以及天龙八部协助，安排保安去上厕所或者睡觉，让我顺利除掉邪标。我家距离城里有几里路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在家里准备好了一把剪刀，为了不被监控器拍照，我就戴上了一顶大帽子和一个口罩。准备好后，我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目的地之后，我首先把自行车停放在街边，再从地下室步行梯上一层楼，最后来到保安室门口。我一看，果然发现保安室没有人，我立即悟到，师父已经为弟子把路铺垫好了，清除了一切障碍。我几步就来到了邪标的一端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剪刀，把固定邪标的下端绳子用力剪断，可上面还有一条绳子，我够不着，我就使劲拽横幅的杆，边拽边请师父加持。这时只见上面的绳子马上就断了，我用同样的办法将另一端的绳子也拽断了。我一看，用的还是新的胶绳。去掉邪标后，我还是从地下室出去，在师父的一路看护下，骑着自行车顺顺利利地回家了。谢谢师父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，弟子一个人是难以顺利完成此事的。希望所有的同修遇事都能以法为师，共同精进，正念正行，努力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，圆满随师把家还。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识破假象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玉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1日。我们本地有位 B 同修正面临着被非法庭审，他正想利用这次机会给公检法部门的人讲真相，他急着要用他原来写的申请撤销取保候审这份资料，因为他自己那份已被警察非法抄走了，还有一份在被非法判刑的 A 同修的妹妹那里。 B 同修去要了两次没敲开门， B 同修的妻子对我说了这件事，我觉得应该配合 B 同修做好这件事。 A 同修被非法判刑后， 他的母亲同修又被汽车撞了，四年了也没得到他们的消息。我想 A 同修的妹妹可能在照顾母亲，我也不知道他母亲的家，就找附近的一位 C 同修去看看。 C 同修去他母亲家没敲开门，就又去了 A 同修的妹妹家，从后面敲不开门，就去前门，发现车库门提起一块，他就钻进去了。结果发现楼上楼下都没人，屋里也有点乱。 C 同修忙退出来准备走，后面紧跟着驶过来两辆黑色小轿车，前面一辆横在了 C 同修的前面，接着又退了回去。 C 同修赶忙骑上车就走了，心里还有点害怕。 C 同修赶过来和我交流此事，说是不是 B 同修被跟踪了。我想这些事不能妄下断言， C 同修又去再打听打听，过了不大会儿回来对我说， B 同修是被跟踪了，他去了 A 同修妹妹家三次，邪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。我被他的情绪带动，没了正念，出了怕心，最后我们决定别到处乱跑，在家安心学法发正念。 C 同修走了以后，我就决定通知 B 同修，让他注意安全。 B 同修的对门同修在路边开个小店，我决定让他捎信，谁知同修已经关了门。我悟到这不是偶然的，回家冷静下来，先调整好心态，找回自己的正念。是法造就了一切，是师父在这里正法，师父在主宰这一切，怎么会允许邪恶在这里肆无忌惮地干扰破坏？再说 B 同修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，用控告的形式来救度公检法人员，这不是最大的好事吗？我们不应该全力正念加持配合吗？即使有执着有漏，邪恶配考验吗？是我什么人心抑制了正念？为什么在 B 同修这里我就上了旧势力的圈套？我发现自己有怕心，因为 B 同修他们出事的第二年我也被绑架，当时疫情严重，我们急于救人，向偏远山区发放真相资料，起了干事心。那时不知用正念做事，心也不在法上，被邪恶长期跟踪。当时我就向师父认错，求师父救我，当天顺利回到家中。可是迫害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，本来这次我心里还没有害怕的感觉，听完 C 同修讲完上述的那些话，这个怕还真的被我求来了。 C 同修走后，我的心就开始不稳，问六岁的孙子，咱把这资料拿走吧。孙子说，还是放这里吧。我说，资料是救人的，放在家里最安全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，我们把这些假象都当真了，顺着旧势力的思维想问题，他就有理由管你了，因此他就如意地给你演化假象，也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随心而化法理中的一层内涵。你承认他，他就给你安排修炼，这不危险吗？原来这就是在迫害中反迫害，你比他低了，还怎么能彻底清除他呢？从旧势力安排的假象中走出来了，我的身心一下子轻松了，那些怕、不安和不知如何做的感觉全都没了。两天后，我去了 A 同修妹妹家，她说她和母亲一直在家，真的是不知道 B 同修去过她家，她还盼着能有同修去她家。通过这件事，使我明白了多年来都没弄明白的一件事，就是有人说 B 同修他们被迫害是 A 同修出卖的，还说是从公安内部传出来的。而 A 同修的妹妹看到在他哥哥案卷上写的是 跟踪监视，可是有的同修就信传得沸沸扬扬。本来我们在营救同修的同时，是齐心合力清除邪恶，救度公检法众生的大好机会，却被邪恶利用我们的人心从内部内耗了。虽然当时我没被带动，但也没跳出旧势力的思维看清他们的安排，也纠缠在出卖不出卖的问题上出不来，使好几位同修被判刑， A 同修判刑最重，母亲也被车撞得至今不能自理。这些惨痛的教训至今还没能使我们完全清醒过来。现在我逐渐体悟到了怎样用正念去思考问题。正念不强时，除了学法充实正念外，我就反复默背体悟师尊有关讲法，不断地在法中熔炼自己，正念不断强大，最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就很自然地用这样的思维去看问题。我体悟到这可能就是法造就的同化法的生命，大法成就的大法弟子吧。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